今天我想直接跳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。我本想在星期三讲的，可过去两天圣灵启发我，讲了这些题外话。今天我想讲的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与大家分享主给我的最重要的话语之一。同时，我发现这是大多数寻求医治的人最缺乏的东西之一。他们不明白这些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，第二天，当他们离开伯大尼的时候，耶稣饿了。这里指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。第十三节说，他远远地看见一棵长满叶子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要看看树上是否有什么。他来到树下，除了叶子什么也找不到，因为不是结无花果的季节。你知道吗？不同的无花果树，它们结果子也不同。我联系了以色列政府，并就此询问了他们。在以色列，无花果树是在长出叶子之前结果子的。一棵有叶子的树，就意味着它应该结出无花果了。虽然现在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，但也不是长出叶子的时节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棵树是个伪善者，他在妄称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来看看耶稣是如何回应的。圣经说，于是他对那棵树说，永远不再有任何人吃到你的果子了。他的门徒都听见了。这里的内容非常有深度，时间不够，我就不深入的讲了。但请注意，他回应了无花果树。有些人会想，你怎能回应非生命体呢？你知道吗？物体会对你说话，你的支票簿会对你说，神的话语不管用，你破产了，阿们。你的空钱包也会对你说话，万事万物都会对你说话。如果你从任何事物中得到了信息，你都可以回应他。耶稣回应了无花果树，他对他说，永远不再有任何人吃到你的果子了。而且特别提到他的门徒都听见了。在接下来的三节里，耶稣去了耶路撒冷。这发生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周，他第二次洁净圣殿。第一次洁净圣殿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，在他刚开始传道之时，他做了一根鞭子，把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。在他地上的事工的最后一周时，他第二次洁净了圣殿。当晚，他们回到了伯大尼，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。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故事。第二十节说，清晨他们路过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，看见无花果树从根开始都枯萎了。这处很重要，当晚他们回来时走的可能是同一条路。你无法确认是不是同一条，但有这个可能。总之，当他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时，没有立即看到结果。但在第二天，在二十四小时后，他们经过时看到了这棵无花果树从根开始都枯萎了。如果你在马太福音中读同样的故事，日内瓦译本的马太福音所使用的单词是立即、很快，它的意思是无花果树立刻就死了。然而直到第二天之前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，无花果树从根开始都枯萎了，它就像你从灌木中剪下一朵玫瑰一样。当你最初剪下那一朵玫瑰时，它不会立刻就看起来是死的，它需要时间干枯，接着花瓣会掉落，但在一段时间内，它看起来仍然是活的。这棵无花果树看起来是活的，但耶稣对它说话的那一刻，它就死了。只不过它死掉的部分是在地下，它的根系死了，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到地表之下，与我们的视线之外发生的事。而在这其中有很棒的一刻，你知道吗？当神对某事物说话时，如果你凭着信心说话，可能不会立即看到明显的结果。如果你的身体有疼痛，你可以说，奉耶稣的名，疼痛，我咒诅你，命令你死亡。不管是什么导致的这疼痛，离开我的身体。接着可能你会看不到或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同。但若你真的相信并实践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，你开口的那一刻，一切都搞定了。你身体的反应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我曾在我的人生中以及其他人身上这样做过许许多多次。许多人就是无法相信你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。我不是要说刻薄的话，但我想说的，这就是无知。 我想我也可以说得好听点，例如缺乏知识之类的。但这实在是比锤子还愚蠢。假如你认为神若做了些什么，那么马上就会有结果。要是你什么都没看见，那就说明神什么也都没做。不是这样的，当他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，他立刻就死了，但死的是根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地表下发生的事才在地表上显现出来。我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。也许你体内有癌症，但你若凭着信心说话，坚信而不动摇，照着下面要讲的几章经节而做，那么在属灵领域发生的将会成为物质领域中明显可见的。你从神所领受的一切，首先都是通过圣灵而来的，然后才在你的身体上彰显出来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认为医治是来自外部的。他们祷告，若没有看到或感觉到结果，马上就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但你的灵首先接受到了医治，然后你的魂拥抱了它。接着你说服自己，使自己幸福，并你处理那些疑惑。若你坚持不动摇，那么在你里面发生的就会展现在外面。你将会看到身体上的彰显。圣经在这里说到，他们看见的无花果树从根都开始枯萎了。马可福音11章21节，彼得想起来就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萎了。”你知道吗？我们所听不到彼得的语气变化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彼得肯定不是平静地说：“拉比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枯萎了。”彼得更像是被震惊地说道：“耶稣啊，你看这棵无花果树，它死了。”你只对他说话，你没有碰到他，也没有砍断他，或在上面撒盐。你只是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而已，只有话语，他就死了。彼得被眼前的景象征服了。再来看看耶稣的反应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语气变化。但我保证耶稣并不是这样说，当对神有信心。不是这样，而更像是这样，当对神有信心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他们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曾看见他让死人复活和那行的神迹，可是他们仍然很惊讶。他能通过说话来导致改变发生，而不需要触摸或任何实际的动作。他们都为耶稣话语的能力和权柄而惊奇，可是我不相信他会为此感到高兴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并不是在鼓励他们，而更像是说，当对神有信心，你们要过多久才能明白这些事呢？接下来他在23节说到，我确实的告诉你们。再说一次，耶稣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耶稣从不浪费言语，没有任何闲言碎语。他说的一切都是100%正确的。当他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时，那意味着我是在确实确切的告诉你，是在以此确认我对你说的就是真理。那是因为他要说的话太难以置信了，他不得不向人们保证我正在告诉你真理。所以他说，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愿你被挪开，被丢进海里去，只要他心里不疑惑，相信自己所说的会成就，他将会拥有他所说的一切。这是极不寻常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一节中告诉说 say 被用了4次，耶稣使用了3次说。无论谁对这座山说第一次，只要他心里不疑惑，相信自己所说的会成就第二次，他将会拥有他所说的一切第三次。耶稣强调了3次话语中的能力与权柄。若你想要释放你的信心，看到神超自然的医治大能照进现实，你必须采用耶稣的思维模式。今天我们不相信话语的重要性，人们随便的说各种话。他们会说我们3点见，可是他们3点半才到达。某些人会说，哎呀，不要紧的，话语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。我们说一套，但却做另外一套，甚至到现在合同时代，合同也一文不值了。如果你有一个好律师，他们能把每个字眼都严谨的挑出来。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重视话语了，但耶稣说，你必须相信你所说的话。
in the words that you say. You have to believe
你必须相信你所说的话会成就。现在有许多观众，你知道医生给了你判了死刑，别人走上前问候说你还好吗，情况如何，哦，我要死了，接着你把所有的死亡和毁灭都吐了出来，而你心想这就是医生告诉我的啊，的确我能理解，但同时也有神的话语告诉你说你可以得到自己所说的，你有神的话语告诉你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，你有神的话说你必不至于死却要存活，并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。为何我们只说医生说的，只说我们的感觉，只说身体的样子，而不说神的话呢？有些人认为要是我坐在这说我痊愈了，那我就是在撒谎，医生报告就在这里证明了我没有痊愈，我在生病。我不是叫你否认事实，若医生说你得了癌症，若你身体疼痛，我不是说你要否认，但是你不能仅仅只说你的感觉和医生的话，相反你相信神的话就能改变这种情况。注意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你能拥有你所说的一切。大多数人都在说他们拥有的，而不是拥有他们所说的。这两者是有区别的，大多数人只听事实，只谈论物质的、自然的事实。他们无视了属灵世界和属灵现实的存在。我没有时间深入讲这个。但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说，在你灵里你有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，这能力不是在天堂里，你也无法用祷告把它带下来，它就在灵里面，你已经得了痊愈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，用的是过去时态。现在我不是说你要否认疾病，但你要做的是否认只有你的感觉和医生的话才是唯一的现实。这有属灵现实的存在，而在属灵领域你已经痊愈了，你里面已经拥有了死而复活的能力。如果你开始说你相信的而不是你的感觉，你就可以扭转这种情况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你可以拥有你所说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下面这段经文我就不花时间阅读了，你自己去读吧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一章三节，人们到耶稣面前告诉他，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。如果你读完整个故事，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而作为神的耶稣清楚地知道。可是他没有惊慌失措或立刻跑过去，他只是说这病不至于死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他听见拉撒路病得快要死了，可是他反而用话语说这病不至于死。你知道吗？许多人会认为他在撒谎，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。事实上，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拉撒路已经死了。耶稣清楚地知道，当他接着说道，拉撒路睡着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如果生病睡着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为何要去叫醒他呢？最后耶稣才说拉撒路死了，所以耶稣其实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，可是他却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他用话语来改变这样的情况。他不想说出拉撒路死了，因为对于门徒和他周围的人来说，当你一说出死，大多数人都认为结束了，没希望了，死而复活是不可能的。当然了，耶稣并不是如此，所以耶稣不想说出拉撒路死了，因为这会引起门徒的反应。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节，耶稣无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，是因为人的不信，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不信。有一次，当他使埃鲁的女儿死而复活时，他必须赶走所有嘲笑和讥笑他的人。若你浸泡在充满不信的环境中，就无法看到神的超自然能力发挥作用。
baptized full of unbelief. Jesus had to put out
the unbelief. 耶稣必须赶走不信的人，他必须要限制他们。他也不想说出拉撒路死了这句话，因为这会引起门徒的不信。但门徒误解了他的话，门徒认为拉撒路睡觉能够帮他康复。当门徒误会时，耶稣只好结了了当说，拉撒路死了，但是我要去叫醒他。耶稣并不仅仅说自然的事，而不用更大的超自然真理来抵挡他。拉撒路死了，但是我要让他死而复活，所以不要否认物质领域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人为了努力接受我们在此所讲的真理，他们会直接说，我没有生病。你看得出来他们生病了，可是他们说，不，我什么病都没有。大家会欣赏你是那种胡言乱语的家伙，你否认客观存在的真实。例如一个人颈部有个很大的甲状腺肿，他却说，我没看到任何甲状腺肿，我才没有甲状腺肿。这并非信心，这只是愚蠢而已。我不是让你否认物质领域的存在，但你的确要否认物质世界胜过其他一切。属灵现实大于物质现实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想，天哪，你疯了，那又如何？不要来叫醒我，因为我看到这是有用的。我曾看见我的儿子死而复活，我没有否认他的死，但我否认他会停留在死亡中，因为我相信我有来自神的超自然能力。无论我求什么，在我祷告时，我都相信我能得到，我将会拥有我所说的。所以我开始说我的儿子还活着，尽管他已经死了将近15个小时。我不否认物质领域的存在，但我否认这就是一切了。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否认。当别人看着你时，若你有肿瘤或肿块，如果你有什么疾病，不要坐在那说，不，我没有任何疾病。你不必否认物质领域，你要做的是否认物质领域就是唯一的存在，因为还有更大的属灵现实。不要只说你拥有的，要说你相信的，然后你就会得到你说的。不要只说你拥有的，这是两码子事。所以你不必否认你有疾病，但你可以用更大的属灵真理来抵挡它，也就是你的信心。所以说，实际上你不能坐在那说，我知道神说我痊愈了，但我感觉很糟糕。别这样说，因为这取决于你的臀部要选择坐哪个位置。阿门。你必须说，对，我知道我有疾病，我不否认疾病，但是我相信神已经应许了医治。然后你开始抵挡疾病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11章11至14节，耶稣不想说拉撒路死了，可是他被误解了。最后他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，但是我要去叫醒他。然后耶稣便去使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耶稣的一个励志。他不想仅仅只说出那些在自然中发生的事，他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的信心。但当他的门徒误解他的话时，他澄清说，是的，在自然世界中拉撒路已经死了，但是我要叫他死里复活。所以若有人问你，你还好吗？你可以回答，在自然情况中我患有疾病。在自然情况中医生说我要死了，目前的情况是如此。你也可以这么去说，可是我不会主动这样说。因为信是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若你只说出你的疾病，那么你就会对你的疾病产生信心。所以我不会主动说的，我也不会赋予疾病的权柄。可是如果别人误解了，我会坐下来告诉他们，是的，我的确患有一个疾病，但是神已经应许说，因他受了鞭伤我痊愈了，他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和病痛。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中，他三次谈到话语的能力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愿你被挪开，被丢进海里去，只要他心里不疑惑，相信自己所说的会成就，他将会拥有他所说的一切。耶稣是在告诉门徒，他是如何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的。他是借着话语，而不是任何实际动作。他没有把树砍倒或在上面撒盐，他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动作。他借着话语，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。如果你说我无能为力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在你的嘴里，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。在你的嘴里有权柄与能力，要开始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痊愈了。你不必为了神的益处而说一百遍，但为你自己的益处可能需要说一百遍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痊愈了。我相信这疼痛正在离开我的身体。我相信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已经痊愈了。这句话你可能要反复的说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你听我讲信心是一回事，但当你说出信心时，那完全是另一个级别。与其说你的恐惧与怀疑，医生与自然说了什么？不如说出耶稣说了什么，说出神的话说的什么，开始宣告这些，在你的话语里有权柄和能力。我数不清有多少次，当我遇到问题，我开始说出神的话语。一开始我并没有专注于神的话语，我专注于我的疼痛或其他问题。但当你继续说的时候，这会改变你的焦点和注意力。接着信心来临，突然之间医治开始涌流。接着对自己说话，我已经摆脱了许多疾病和病痛。